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欢迎回到湾区好声音的教育单元，我是张志斌。今天的连线嘉宾是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江主任。江主任，我们之前谈到过那个芝加哥大学，我们讲到这个入学的这个议题的时候提到过，他们有申请论文的题目真的是非常的古灵精怪，感觉起来就很难发挥。那么一般大学的申请论文题目是不是都这样子有创意呢？
其实现在有一个趋势，像以前的话就是说他最主要他要问你，就是说你的背景啊，还有你的梦想是什么，然后介绍你自己，好，还有你的，甚至就是说可能比较稍微怪一点，就是说你喜欢的书啊，你喜欢的艺术家是哪些，好，为什么你喜欢，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就是说经典的一些题目。那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说他越来越喜欢就是说在题目上有一些变化。那这些变化是为什么会就是说要有这些变化呢？一方面他是真的想要就是说知道学生他的这个思考的方式啊，然后就是学生有没有创造力，还有就是其实根据很多的这个就是说主流的这个讨论哈，他们是不希望家长就是说介入，就是帮学生去写这些申请论文。因为呢，当我给你一个题目，就是说比如说请你介绍你的背景你的梦想，这时候很多这个家长他可以帮忙嘛。他如果问你一个问题，比如说像之前芝加哥大学还有一个更古灵精怪的问题，他就问你说，请问这个威力在哪里？威力就是有一本书的主角啦，他就是去很多的这个冒险，他有很多的冒险故事，他就问你说，请问威力在哪里？那这个就是变成是说家长就没有办法去帮忙。我觉得从这个你可以看出来，其实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亚洲的家长会觉得说，这个大学申请的这个论文哈，就是让小孩子自己去发挥，不需要找人帮忙。可是你知道，其实很多主流的家长，好像白人他们都会帮学生去，就是说帮助他们自己的孩子去做这些东西。事实上来说，不是说他们都没有找人帮啦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说你可以确信的。因为呢，其实很多的题目它就是为了不要让家长帮，所以他出一些很古灵精怪的题目。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说他希望就是说你能够展现就是说你真的很想去念这个学校，所以他出一个很特别的题目，也就是说你不能用这个题目去写一篇文章然后再去申请别的学校，所以呢你会花这个时间来写这篇文章，就是你真的很想来读我们学校。所以现在古灵精怪的题目越来越多，就是一个趋势啦。
是，那既然是古灵精怪的话，可能也比较没有办法来加以归类，但是还是有些您刚刚提到经典的题目，那像是比较传统经典的题目大概是哪几类，然后有没有说哪一类的学校他们是比较还是偏传统的题目呢？
其实像芝加哥大学他就是比较出名，就是说他很喜欢古灵精怪的题目，好像就是说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他就是比如说他的题目可能就是说请你描述一种会让你感觉到很快乐的方式，好像这个都是属于就是说比较喜欢古灵精怪。像一般常春藤大学他们大部分还是趋向于比较就是说古典的一些题目，但是我觉得他们现在也开始慢慢有在加。那比较古典题目就像我刚刚讲的哈，他可能就是会想要知道你的背景你的梦想，但是我觉得现在呢，即使你面对那种很古典的题目，你也不能用很古典的方法去写，因为他们都已经看到很腻了。像我上一次曾经跟一个就是常春藤大学的一个审核官在聊天嘛哈，他就讲说其实他真的就是对于这个拯救世界这个议题感到真的很厌烦，就是每个学生都在写说将来要怎么样拯救世界他真的是觉得很烦。可是呢，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哪一种议题是你会觉得说比较就是说喜欢看的？那他想一想他就说还是拯救世界。就事实上就是说他已经每个人都这么写，他已经觉得很烦，但是事实上他们还是比较喜欢看到将来能够拯救世界的学生就对了。所以呢，我觉得怎么样去把它写的就是说即使是古典的题目你也要写的有创意，不要让他看了就觉得说陈腔滥调，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比较难的一点啦。
对，因为听起来这么经典这么古典的题目要写出有创意可能真的是很困难。那我想还是回头讲那个比较奇怪的题目好了，因为我想古典的题目 题目，你要想办法写创意，可能还是我们理解的范畴之内。但是呢，像那些千奇百怪的题目，如果学生真的碰到了，他们是要正经八百的去写呢，还是也要弄一些无厘头的天马行空的一些文章来回应这样子奇奇怪怪的题目？
对，其实现在千奇百怪的题目真的是蛮多，像今年芝加哥大学哈，上次我讲的是一部分的题目，好像他今年还有一个题目就是说，请你把这个历史人物颠倒时空，然后再帮他们换环境、换地点、换职业，然后再自己编一个新的故事出来。
嗯，
那我觉得你真的就是要像小说家一样的有那个就是说写作的这个技巧哈，你才能够写出一个有趣的故事，是不是？然后呢，像他还有一个题目，我觉得也是真的非常的无厘头，他就是写说研究显示你可以只读第一个字母跟最后一个字母。这个是因为呢，人是可以从乱里面找到秩序。那他写刚刚那段话的时候，他全部的字都是乱拼的，就是只有第一个字母跟最后一个字母是正确的，中间全部都乱拼。好，他最主要就是要讲研究显示你可以只读第一个字母跟最后一个字母，你就知道那个是什么字。好，然后呢，请你告诉我们一个例子，就是你可以在很乱的情况下找到秩序的一个状况。请你在写的时候也可以乱拼你的字母。你觉得这个如果让你写，你是不是就傻在那边了？
我傻在那边，而且我也在想象说他到时候阅卷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去评，万一他看不懂，那是他自己创意不够呢，还是说这个学生写的有问题？
对啊，所以啊，所以你还要就是说拼的不要太离谱，让他能够看得懂，对不对？
对。
哎，我觉得这些题目哦真的是就是很有创意。还有一个题目就是说，如果说有一天你家有一个包裹来了，然后你打开了看过之后发现这是你人生最棒的一天，那你觉得那包裹里面装的是什么？然后你要怎么度过这一天？这个就是说其实他也是要看说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快乐。那最主要也是要反映一下你的人格特质，所以呢像这些你会觉得说这是很无厘头，其实他还是有一点逻辑在里面，他会想知道说你这个人就是你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你的习惯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请你谈一谈就是你自己的一种特殊的习惯，就是比较特殊的一种习惯哈。那像有些学生就写说，我会一边洗澡一边刷牙，就是类似这种小事情的一种习惯。可是呢，你讲完这句话之后，就是说你一边洗澡一边刷牙，那又怎么样呢？对不对？你讲完了，那有没有反映出你的人格特质？其实是就是没有太大的反应嘛，对不对？所以你还要从这个一边洗澡一边刷牙，再去慢慢的去阐述说，因为你的人格特质是怎么样的，所以你会这样子做。所以我觉得其实还蛮难的，但是其实我们每一年都要花蛮多时间去跟我们的学生奋斗，因为真的就是说这些题目每一年都在换，而且呢对学生来说当然最重要还是要能够写到最后，不管是多千奇百怪都一定要能够最后让学生真的赢在终点，能够真的就是说让这个审核官喜欢他们嘛。
是，那讲到这个我要问一下江主任，那你们是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学生去完成他们的这些千奇百怪论文，然后又怎么知道说这样出来的一个结果是审核官会喜欢的？就是当然你说放榜的成绩之外，就是你们要怎么样在
对，当然你事后才知道就没有意思了嘛，对不
对,
对，你要先送进去之前你就确定说哦，这个就是会帮他申请到这个学校的。
对，
我想这个最主要是经验啦，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已经做了几万个案例了，那我们这几万个案例不是做过就算，我们都有把它建立在我们的这个电脑资料里面，那所以呢其实像我们在训练我们的顾问的时候，他们都会去看怎么样的论文就是说最后是被接受，然后哪一些学校比较喜欢哪一种类型的。我想这些等于就是一个很大的资料库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宝贵的资源。然后再来呢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学生我们要跟他们就是说写出一个定案来讲，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跟他们聊，然后去就是说真正的就是真的知道他们背后的故事。像我今年有做一个学生哈，其实他成绩并不是很理想，但他进了哈佛，他就是被哈佛录取，然后他在写的过程中哈，其实我们跟他奋斗了很久，因为我们是希望他写他的爸爸，可是他的爸爸因为就是他的爸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跑掉了，然后呢他不大愿意去接触这一块，可是呢我们就是变成是说一直要去说服他，然后又不能写得很陈腔滥调，就是说他就是一个爸爸 跑掉的这个可怜的小孩，那这个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跟他奋斗，后来他真的答应。其实在这个中间，我觉得他的情绪是非常的纠结的哈。那最后呢，他也很高兴，就是这篇申请论文真的就让他进了哈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经验的累积。那再来呢，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学生在跟他们就是说聊过那么多，然后找出了很多有可能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就是不停的开会。像我们每个礼拜都是有固定的所有的这个counselor 在网络上开会，那我们就必须把每一个学生的这些有可能的一些故事拿出来大家做讨论。所以呢，等于是四五十个人在帮你判断说这样的故事是不是真的能够赢在终点。所以我想这个呢是经验的累积，跟就是说一个团队在帮你啦。所以我想如果说你申请的这个论文哈，就是说它可以在你的这个申请的这个最后的结果的重要性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我想你还是要考虑，就是说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个升学团队来帮你的话，我想哈佛全方位的经验跟资源呢是别的顾问公司绝对没有办法比的啦。
那讲到这个，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是说你们在辅导学生像写这样论文的过程当中，还是就是说以学生的实际的状况为主，而不是说有一些题材是好比说学校审核官他们喜欢看，所以即便这学生他不是这样情况，你们会要求他去写。
我其实你的意思直接讲就是说编一个故事嘛，对不对？
嗯，可以
其
说
实
是这样，对。
对啦，其实编一个故事会比较难，因为你用编故事的方法的话，哈，其实你编来编去，最后就是会陷入一个 pattern，就是一种同样的方式嘛，哈，就差不多都是那些故事。就像是你不觉得有一些像比如说连续剧啊，它最后的故事情节都差不多吗？
这 套
对。
路都是那样子。
对，可是人真正发生的事情就不会这样子了，因为每个人的故事真的都是不一样的哈。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事实上呢，这些故事怎么样影响这个学生，然后导致他后来去，比如说他后来就是说积极的去做一些体育项目，或者是积极的参与某一项课外活动，或者是他后来就是真的很想做什么，其实这些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前因后果啦。而且呢，其实。还有一个秘密要跟大家说，有一些题目是真的，他们比较不喜欢，不能说不喜欢，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可能看太多，比如说像宠物死掉啦，或者是爷爷奶奶死掉啦，这一类型的题目，其实真的都蛮多人写的啦。所以呢，如果你要真的用编的话，坦白讲，就是编来编去，我觉得可能框框还更小一点，范围还更小一点，不如用学生实际的故事，会比较范围来得大，会比较有创作的空间了。
是，那所以说，真的是在升学的各个的环节，像是写论文或者其他的方面，都需要有一些策略，同时也要有很多的经验来辅助。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是比较会事半功倍。那讲到这，是不是请江主任再来介绍一下，就是也是你们的经典讲座，对吗？策略性的规划大学申请。
对啊，其实真的，我觉得策略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现在的大学申请里面，你真的不能够就是埋头苦干，就是一直不停的读，然后一直不停的做，然后不停的考，就想办法能够进一个好大学。其实真的是要有一个策略啦。那这个策略是我们的经典讲座，是在7月11号星期六下午1点钟 Fremont 分校，3点钟在 Cupertino 分校。那主讲人是哈佛大学的教育硕士。前哈佛大学入学面谈员 Annie 小姐，那大家不要错过，你可以打到408-725-8882或者5103-54-8888的电话做定位。
是，那么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个讲座的机会，要打电话先报名，要不然可能会没有位子。主讲人是哈佛大学教学硕士、前哈佛大学入学的面谈员 Annie 小姐，是英文的讲座，7月11号礼拜六下午1点在东湾 Fremont，3点在南湾的 Cupertino， 报名的电话是408-725-8882，还有5103-54-8888。非常谢谢江主任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志斌，拜拜。